在这里，他能给你建议，也能给你指引。
在这里，他会和你分享生命，更盼望和你一路同行。
有他，这个主意真好。
欢迎来到这个主意真好，我是李诺。最近呢，我太太也在参加一个有关圣经辅导的课程，当然了，那是一套有较完整的体系的培训课程，不仅会讲到辅导帮助人的技巧，也会在圣经方面呢打下基础。有时候呢，我也会跟她一起来学，我就发现到，无论是在哪种课程当中，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教学，都绝对不能少了圣经真理的支持。如果说圣经的话语很少，甚至是根本不提，那么不管这个课程叫什么名字，其实都是不能够真实的帮助人解决生命里的问题的。坦白说，当我们认知到人的生命因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呢，就是有罪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知道每一个人都是需要帮助的。有些问题浮于表面，有些问题深埋内心，有些人会寻求帮助，有些人在自我挣扎。不管是哪种，其实都是需要神的拯救和帮助。如果没有神的参与，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。所以呢，李诺也邀请朋友你，在收听这一系列的节目的同时呢，要常常的来祷告，为节目来祷告，为自己来祷告，求神亲自来启示我们，知道应该怎样成为一个更好的帮助者。毕竟有效的帮助呢，通常无法使用模板，也就是说呢，应用在 A 身上有用的方法，在 B 身上可能是无效的。当然了，萨拉博士提醒我们的是有关态度、原则、思维模式方面的问题，也就是当我们有了圣经作为基础，又掌握适当的技巧，那么对他人的帮助就会更有效了。有效辅导的行事原则，以下原则并不深奥难明，你甚至可能会轻看它，认为任谁都知道吧。只是凡事总有基要和根本的原则要遵守，不彻底遵守这些原则，将降低我们帮助别人的成效。让我告诉你吧，我写本文的时候正是职业棒球会进行春季集训的时节，棒球队总有一些技巧花式叫球迷雀跃狂欢，但是每年春季集训，教练们仍然会强调最根本的功夫，击球、接球、削球和准确把握时机。太简单了吧？才不是呢，那简直就是必要的。当我被问我应该怎样做，这个时候应该先了解整件事，然后才给予意见。未受过辅导训练的人最大的失误呢，莫过于仓促下结论说，好了，显而易见，你的问题就在于……又或者急于搜索熟记了的圣经摘录，好抓着一句看似分量足够的金句，然后就发炮，妄想如此就命中要害，并沾沾自喜。 假设你说，秀慧，我真的很惊奇，你怎么可和那与你共事的家伙在拉斯维加斯共度周末？你有两个年幼的儿子，还有你教主日学的吗？难道你都忘记了？其实秀慧应该知道的是应当如何处理当前这事。她绝对没有沉迷于幻想和那个男人发生关系，其实她也不必跑去参加什么会议才可以做这种事呢。她更要知道的是如何回应才能保持自己的人格又不冒犯对方。如果不了解事情的全貌就抨击对方，你只会令受助者感到失望甚至愤怒。这样你也许永远不会再听到这人问你我应该怎样做了。用简单的建议去回应复杂的问题并不算真的指点。不少时候当某人来向我求教时，我感到的倒是他正在不断试探我，考验我，他不断地窥探我，安主，这家伙真的能帮助我吗？我可以向他倾诉难题吗？既然如此，我们便由一些无聊的琐事谈起，之后是一个表面的问题，到最后，哇，他终于和盘托出了。我如果过早草率下结论，就永远得不着这特殊的机遇，指点他怎样应对他真正的难题。不管你称之为问题和真正问题，又或者是表面问题和根本问题，凡敏感性质的亲密关系都会令人难堪、尴尬和不易处理。首先对方必须信任你，然后才会向你谈及这些问题，而先决的条件是必须付出时间，而且还要对别人的事严格保密，不辜负他人对你的信任。能快速地伤害友谊和摧毁你信誉的，莫过于不守秘密。不把别人告诉你的事保密，等于在别人的伤痛上添加羞辱，在忧伤之上加上苦毒。我想起一个实例，有一个女人写信给我，告诉我她才20岁出头的儿子向她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。这位母亲去见他们教会的牧者，并把整件事全盘托出。不料在接着的一个主日，牧者在讲道时把整件事说了出来。他没有提及他儿子的名字，他委实也没有必要这样做。那教会本来就不大，任谁也猜得到所说出的是谁。那位母亲说，这是我们一家上了20多年的教会，但如今就算被毒打，我也不愿意再去那儿了。要是有人推心置腹告诉你一些具爆炸性后果的事，你会怎样做呢？诸如一个10来岁的青少年打算离家出走，一个落魄心灰的生意人打算自寻短见，他的朋友正在欺诈公司的钱财等等。当然，如果有人的生命受到威胁，又或者某人的行为违反法纪或严重影响他人的生命，你就别无选择，必须得引入其他的相关人士。我建议你先使那求助者相信你在乎他，也相信你是他的朋友，你衷心爱他，也会与他一起经历患难。之后就让他知晓必须有其他人的参与才能解决这问题。比方你可以陪一个妙龄少女去看医生，以确定她是否真的怀孕。当她明白让她妈妈知悉情况是对她好的，那你也应当和她一同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。你的支持能促使求助者做出正确的决定，开始面对那长久以来的拖延和没有去处理的问题。还有要对人有耐心，虽然常年累月养成的种种习惯不会在短时间内除掉，但你仍可期望改变，因为大有能力的圣灵能够改变人的行为习性。艾雅真常言，对好些人而言，改变是难以想象的。改变之难是在于要改变意向，做些新的事，做些不习惯做的事，做些不曾做过的事。这通常意味着用新的习惯取代旧的。然而成长本来就意味着更新变化， 特别是对于受伤害的人来说，把某些人际关系或行为习惯进行改变更是必须的。这改变必要成为事实，纵然要成就改变得用上相当的时间。而且我们要具备专业的态度。我当然理解你不是专业的辅导者，但你同样可以有专业的态度，可以一样珍惜求助者，珍视他对你的信任。在今天的分享一开头呢，萨拉博士的提醒是很棒的。的确啊，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快速便捷的时代，所以我们都看重效率，看重结果，却往往忽略了很多原则性的问题。而我们作为一个帮助者呢，这些的原则同样是需要非常的重视的，因为帮助人的过程本身就很重要。如果你只看重结果，只在乎有没有解决他当下的问题，而没有考虑到在帮助他的过程中是否会给对方带来新的伤害，或者是接痛他其他的伤疤，那这样的帮助不能称之为是有效的帮助，甚至说你可能没有帮助到他。而就萨拉博士所提到的有效的行事原则呢，我个人也是很受用的。比如说耐心，有时候我们就是缺乏耐心。一开始呢，我们决定要帮助某人，我们巴不得倾注所有的爱。但对于有些人来说，他是需要时间的。一旦我们缺乏耐心呢，可能我们自己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受伤了，灰心了，就更别说去帮助别人了。这种感觉就像是在游泳的时候，我们换气后要慢慢的吐气。如果你一下子就吐干净了，你就不得不挣扎着再吸一口气才能够继续游下去。所以说耐心是很重要的，也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个专业的态度去对待需要帮助的人。无论需要多久的时间，你有耐心，同时也要有信心。这个信心的对象呢，是上帝，因为真正能帮助人的还是上帝。
引领我进入波明中，能天天与你亲近，保守我在你圣洁中，能时时与你同行。保重我与跟随你。
邀请朋友你来信跟李诺分享你收听节目的感想。这个主意真好的节目邮箱是主意的汉语拼音@良友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主意。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，我是李诺，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。